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 Open House。Open House， 我是 Sean，
我是 Tim。
Open House， Open House 开了脸书社团喽。为了因应很多听众有很多房地产相关的问题想问我们，所以我们开了一个脸书社团，叫做 Open House， Open House 买房卖房知识论坛。基本上在脸书打 Open House 就有了。里面除了我跟 Tim 之外，我们也有找其他的房地产专家，可以随时解答大家的问题。非常欢迎大家点进来，可以开始提问、发问，或是参与我们的讨论。那个，今天我们想要讨论一个主题，就是，我觉得很，也有些听众也问过我们，或是很多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，或甚至是一些有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朋友，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卖房子的代销跟房仲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所以今天我们会，因为我们以前是做房仲，以前做这个买卖的房仲，
对，
那现在我们也是在做这个租赁的案件等，就租赁的仲介等等，所以我们对这个是蛮有一些实务经验，那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，不管今天你是有只是想知道，或是你是想要投入这个行业，
对，
你都可以来听听看，到底你适合做代销，或你适合做仲介，代销跟仲介到底有什么不同？我们现在开始，第一个是这个关于。我们先讲服务内容跟工时的不一样。我们先讲代销好了。其实总归一句，就是代销跟仲介最不一样的地方是，代销是在卖一个比较属于标准化的产品。
对，这样子定义是比较好。
对，就是譬如说建商他盖好这个楼盘，那可能这个楼盘有分两房、三房、四房，
一层五户，然后20楼，那就是多少总共有多少商品，
对管理费就这样子，然后就是他
就是在就是固定
的，他就是在卖，然后就是你客假设才刚开盘，案件都还有的情况下，可能客人来预算在哪里？那譬如说你这个预算可以卖我们这边两房，那我们可能从2楼到14楼，假设都还有的话，对啊，价格分别有什么不同？
每层差一平差多少？
对对对对对，要写出来给他，然后可以介绍我们这个案子是怎么盖，什么工法，有什么公设，有
每一个设备是用哪一间之类的。
对对 对, 對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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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，它是一个比较有点像卖车子啦，其实譬如说你去展示中心，新车的展示中心一样，我有标准化的，有修理车，有房车、小车、大车，诸如此类。那看你要什么嘛？
对，那你要选什么配备，加多少钱，
對對對，
差不多。
他有点像这样。那仲介就完全不一样。仲介其实我常在讲，仲介是他的仲字就是人跟中嘛，
对，
他就是一个中间人的概念。对。那这个中间人要做什么？其实就是要巧事情。
对，
好，当今天。因为仲介的服务对象，仲介的库存，他在卖的东西其实也不是他的，
对啊，
而且也不是任何
业，不是雇用这个仲介的公司的，
对，
应该
也都不是他们的，他是帮屋主在卖他的房子，所以他们完全没有一个标准化的商品，对，完全看现在市场上有什么屋主刚好有想要卖这个房子，那每一个屋主他的价格心态都完完全全不一样，对，所以这个时候变成说仲介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是他要跟买方经营，他也要跟屋主经营，他同时要去跟买方拉价钱，但是也可能要去跟屋主杀价钱，说这个价格真的太离谱，没有人会跟你买，
对，也就是在两个完全利益冲突的人之间做
对
做沟通，
所以就是这个仲嘛，人跟人的中间，所以他的做法会完完全全的不一样，对，他你包括案件你要有库存要卖，你就是要自己先去开发到有屋主愿意给你卖，签了委托之后，那不管是自己的同事或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再去有遇到买方，
对，
好，会来看，那看了假设有出价，这个时候你要进入我们所谓的洽谈，
对，
你又要去跟屋主去杀价，说哦价格要该怎么，
对，
该是不是该降价处理，那也要跟买方去拉说欸，我们就是他完全，有一些屋主愿意降价，有些屋主就是硬的跟石头一样，打死不要。
这个就套用在租也都是一模一样，
对，一模一样，
对
对。所以跟你看像，像如果代销来讲，基本上买方因为价格就是可能有三个价嘛，开价、底价跟另外一个这个
对他们的
私底下的一个最低底价，对。那他其实就知道说，反正我的底线在哪里，我可以怎么给你这个价格，跟车子一样，我跟任何其他你去外面零售买衣服、买鞋子、买包包都一样，
对
对。但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如果我们套用在其他的商品上面，你就想象譬如说我们就讲车子来讲，你就想象说今天你是个车商， 那你是在帮很多车主在卖车子，但车子你也没有买断，
嗯，
你就是今天哦，车子放上去，那别人有看到出价，那你要再去跟车主说
沟通看看，欸，
这个价格，我认为哈，现在市场这台车这个年份行情，啊，你这台可能又稍微撞过，怎么样怎么样，
对，
去把它价格压下来，然后再想办法去促成成交。在中间收取服
务费，以中古车来讲，应该算是中介，算是寄卖的话，
对，
是这样，
会有一点点这种感觉，
对，但正常都是买断，
对对，都有其实，可是因为房子又更复杂，因为房子还有很多很多的，二手屋可能有
瑕疵啊什么的，
有发生过非自然身故啊，有辐射钢筋外漏诸如此类的，
嗯，
对，所以有很多很多要注意的地方，
对
对，那这个是我觉得代销跟中介最不一样的地方，那寄信方式当然也会不同，因为。据我了解，当然代销有分啦，代销有分，就是他是自己，就是他们本来就是
建商自己的，
哦，也有建商自己请代销部门，那也有专门在当代销的广告公司，
对
对。那这种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我们讲的跑单帮的那种小姐，他们那种就是属于没有底薪的，
嗯，
对。那如果是代销公司或是建商请的，他据我了解也还是有分。没底薪跟有底薪，但是他就是跟着那个代销公司去跑，
对，
所以代销很不也有另外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很有可能你会今天这个月卖可能北投的案子，下个月去卖板桥的案子，再下个月可能又跟到什么台北市哪个案子，
对，
然后甚至拉到桃园或甚至其他地方去，
对，就跑更远，
对，但是房仲的话基本上不会这样，
嗯
嗯，房仲他很
看商圈，
他很在地，
嗯，
对，他很在地，你像我们以前包括现在也是啦，很多中介公司它一定是方圆多少公里以内，
嗯，
它就会继续开更多的分店，
嗯，
它就是要把这个商圈的整个
吃下来，
对，它要把它给涵盖掉，
嗯，
那所以为什么很在地，就是很多买方或很多屋主他可能走进你们房仲公司就会问你说，欸，我住哪个社区，
嗯，
哦，那你要讲得出来说
最近成交行情，
对
对，
他可能说啊，我就住后面那个 7 楼上 啊，
嗯，
啊，如果你是很不熟，商圈是哪个 7 楼上，
嗯，
不知道，对，或是哪个社区，那个屋主会觉得你很不专业，
对，
所以房仲很需要对商圈非常的熟悉，像我们以前很多，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啦，很多中介朋友是连你跟他讲几号几巷几号几楼，他瞬间就知道，他连
直接讲社区，甚至连门牌
门牌他
平数都背得出来，
对啊对啊对啊，是真的非常的熟的，
对
对，这个是我觉得房仲跟代销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地方，
嗯，
然后再来就是讲到这个所谓的专业领域的不同，
嗯，
我觉得都专业啦，但以我的看到的经验来讲，我没有对哪个行业有什么就是 没有什么偏见，但是以我看到来讲，我觉得房仲有比较专业一点点，
应该说代销会精通该案件，嗯，
对
对，你说以中介来讲，中介我可能真的背不出来，这个是用哪一个牌子的气密窗，
嗯嗯嗯，
对吧？那代销业者至少可以背出，
他们可能会，
这到底是 YKK 还是鹅牌之类的，嗯嗯嗯，对，然后或马桶到底是 Total
对
还是凯撒，
对，但因为我觉得房仲为什么看到的大部分专业度，当然也有很不专业的房仲，
对，当然
只是为什么看到的比较好的房仲，有些专业度是比较高，是因为他们真的瞧的事情比较多，
嗯，
他遇过的。
问题比较多
，
对
哦，因为他简单说了，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帮建商卖案件，
嗯，
那卖掉，假设遇到纠纷或解约，其实相对比较，或是比较单纯一点点，就是反正就是
在照合约走，
对，照合约走或怎么样。可是因为当你是中介人员，你站在中间，你不一定是说什么都照合约走，你也要看屋主愿不愿意，
对，
买方愿不愿意，然后双方怎么样。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因为代销很多都是卖新房子，尤其是预售屋，预售屋在交屋之前比较难有什么太大的纠纷，
对，啊，
因为比较不会有二手屋瑕疵的问题，
对对，
它不会漏水，
对
对，也不会，
甚至有也是交屋那一刹那才知道，
交屋的时候啊，但在交屋之前没这个问题啊。可是你中古屋各种，包括什么重购退税啊，
嗯，
包括房子漏水啊，瑕疵担保啊，好多。
很广，
对对，他要出，因为我们也常在瞧事情嘛，漏水，楼上楼下责任归属换谁，邻居，对对对，诸如此类，或是说什么，因为中古屋会遇到的瑕疵，预售屋都不会遇到，譬如说钢筋外漏，氯离子过高，非自然身故，
嗯，
全部都不会有，所以中介他所，因为他所瞧的事情真的比代销多很多，
对，
所以他在这个方面，以我看到比较好的中介，专业领域上面，其实有时候是会在 强一点点的啦。
就你问得到中古屋相关的问题，基本上一个厉害的中介都可以答出个大概，
因为他可能都有遇过，
对
对，所以他比较能回答得出来。嗯，对，那所以我像我有个朋友最近也踏入房仲业不久，他也跟我讲说他觉得很不习惯。嗯，所以我觉得如果刚好有听众是有在考虑要不要进入这个行业，然后也在想说要做代销或中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要记清楚，就是中介是在瞧事情。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同时要去按捺屋主跟你的买方的不管心情跟
感觉
拿
的金额，
对诸如此类，你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话，你可能不一定那么适合做中介。
对
对，你如果比较喜欢单纯一点，反正我的案子就是价格是多少，可以就可以，不行就算了。
不行，你去找别的业务谈也是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，如果你比较喜欢这样，那可能代销会比较适合你。
对，
中介的话，你价格不行，有可能还会卡到最后服务费。
对，
同业服务费1%就愿意做，我们这边可能3%才做，你还要再去跟你的店长讲，哎，怎么样怎么样？
拜托，
对他就是要瞧很多很多事情，所以这个是他做法很不一样的地方。
嗯，
那这边也有提到，就是这个对销售能力的要求，有没有不同？嗯，我觉得做法很不同。
我觉得做法不同，但是对于人的特质，这个就是看人，不会一个做中介做得好的去做代销做不好了，
应该不至于，应该不至于，因为业务力跟这个表达力跟说服力，或是是。或是给人的感觉的那个快速可以跟客户，
对对对，各种不同型嘛，
对，可是很快速可以跟客户建立连接，有好感的那种，当然他去做什么都会不错，
都好，
对，
对，
只是代销确实就是比较像是在卖一个产品，
对，
那中介比较像是在帮你处理好一件事情，
对，
所以我觉得他的销售力道跟谈法也都不太一样
，
譬如说中介，你比较不会去跟你的买方讲说，你现在不买，下礼拜就要全面涨价，
对，
没这回事，
对
对，比较没，当然有没有可能比较会变成可能是，欸，听说屋主有跟我讲说，他那边有一组买方，
对，
哦，价格可能是多少多少，那他们可能明天好像要见面谈，
嗯，
所以你可能我们如果可以的话，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一间，我们可能现在
今天就找屋主谈，
今天就是价格赶快决定，我试着去帮你瞧瞧看，就是瞧瞧看，
对，
就是要去瞧。对，那代销比较就是像在卖东西，就是哎，这一间这个楼层只剩最后一间，怎么样？下礼拜我们全面调涨1平3万，我们现在就要做决定，我送你什么东西？他的做法会很不同啦，
对对对，就像买新车就说我送什么，
对对对，
差不多概念。
年底我们现在刚好有一些优惠活动，所以刚好现在买会比较划算，对对对之类的。对，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工作形态，所以我觉得总归了一下，大概就是中介跟代销很多人可能搞不懂差在哪里，那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去跟大家讲一下说到底差在哪边
啊。然后如果对这个工作很有兴趣的人，我觉得两种工作它的上班时间也差很多，
对
啊，这个也很重要，对，你代销简单来讲就是看那个暗场时间大概几点到几点啊，那你当然可能也没有假日，但至少暗场结束了你就是回家了，
照理来讲，
正常来讲，
可能到6、7点、7、8点了不起吧。
对
对
对，
對， 對， 對，
但是中介业我们睡公司的也很多，对，對，所以
到11、12点是还算现在比较好了啦。但是少说也到8、9点，
对 对， 對，至少8、9点、
10点都很有可能，因为我们以前我也有签约到半夜过，
有啊有啊，
对，
當年
但是我们以前有后来严重到
禁止了，
对，那时候是禁止店长去施压代书说要他留下来。
对，
对， 他说什么10点一到不签约就不能签了。后来因为前阵子是那时候我们在绿色中介的时候，前阵子是太严重的这个就是
超时，
超疯狂超时。
没有，也因为也有案例是那个成交客户后来用这种就是时间已经超过晚上，
对，
会影响他的判断力。
他说，对对 对， 对， 对，他说他影响他的判断力。
对
对，所以后来公司也。我在想是不是也有可能被报那个超时工作，就是之类的，对对对，所以他们就禁止这件事情。但是代销真的比较
不太可能会有，
比较不会这样，
代销不会收了定金，然后
叫你一定要现在立刻签约，
对对，
什么不现在不签，屋主明天要去跟别的同业签掉，没这回事，代销不会这样，
就是建商答应这一户卖给你，收了定金就是你了，
对对对对 对， 對，所以他的做法真的会很不同，工时也会因此而不一样，
对
对，所以 总归我们上面讲到，如果不管是朋友对这个只是好奇说有什么不同，或是真的也有想踏入这个行业，你想知道到底我适合什么，或是工作形态有什么不同的话，这个我觉得我们也尽量的帮大家做解释了。
对啊，对啊，
对。那当然，如果有朋友真的想要投入这个行业，我们是还是有在应征业务。
对啊，欢迎欢迎。
对对对，我们是还是有在应征业务，也可以来投履历。那如果单纯只是很想真的有想投入，但是更想知道这个工作的内容有什么不同的话，也可以私讯我们，或是在这个我们的社团里面去留言说到底中介有什么不同，我适不适合做中介，诸如此类。
对对对，
我们就会尽量为大家做解答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今天 podcast 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